好，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吧。四位师兄晚上好啊，又是礼拜四了，我们锵锵茶馆继续普通会员道州禅师语录的学习啊。上周本来应该是我，但是因为出差在外面不方便，郭凤燕师兄帮着代办啊，我们一起学到第442条了。今天我们从443开始。因为我们都是本来师兄弟，人也不是很多，到时候因为我这些公案可能自己的领会不是很完全的地方，我们希望就大家就随意的锵锵讨论啊，觉得我有什么表达不是很到位的地方啊，欢迎大家上来拍砖，我们一起来讨论啊。那我们就从433开始。因僧辞序，师云：舍离出来，会有人问还见道州吗？你多么生之罪？云：只可到见。
人：
好僧是一头驴，你多么生见？僧无啊。这则公案说的是昭州禅院里边一个和尚要出去修了参学，那修了参学之前呢，出去修了之前，昭州要给他耳提面命一下啊，因为自己寺里边僧人出去行酒啊，那出去之后，如果有人碰到你还见过昭州吗？你怎么来应对呢？要坚持一下啊。那这个和尚呢是个老实人啊，回答是只能回答说见啊，只能说见。那如果说一般的一般的禅师一般的禅师这样回答说可能也就过去了，也就过关了。但是从赵州门下出来的，这样勉勉强强的，因为这一句两句也看不出什么，还要继续来勘问啊，就说老僧是一头驴啊，你怎么见呢？这个和尚就答不出话来了也就是说他实际上他的机变不够，道也还不是很明白一句话就被问住了。类似的这样的这个禅经的这个昭州和者这里面也不是一次啊，因为我们这里讲到443，后面到472的时候还有一个同样的一个这个公案，因为我们四七二十后边我要讲到了，所以我们提前与相关的这个公案我们就一块来看啊。同样是这个在这个昭州这边，然后有一个和尚呢，那个昭州禅师就问他了：“你在我这里有多少年了？你在此间多少时也？您七八年啊，在。”这是观音院待了七八年了，那师云啊，赵州就问他还见老僧吗？同样的疑问，然后这和尚说见，那这赵州就一样接着再问了，那我是一头驴，你怎么生见？这个和尚就和前面那个443这和尚不一样了，那个前面那是个老实和尚，老实人，这个呢，他知道这是应机啊，要。是在勘验，所以他就来了一句什么呢？入法界见啊！你是一头驴，我怎么见？我有入法界见。那赵州禅师就说了：“我将为你由此一着，枉吃了许多饭。你在我这里边待了七八年啊，枉吃了这么多碗白饭啊，就是还是这样的见地。”那僧云：“请和尚道，那你说我说的。”不对的话，那你说应该怎么样来说呢？是因什么？不到像草料里见啊，因什么不像不到像草料里见？所以对这个问题呢，对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443里面这个问出去行脚的这个和尚啊，现在他学这个和尚这个问题，那昭州禅师自己是下过转语的，因为这个这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个就把这个当做一个标准答案了因为学法学禅是融会贯通它都是从本性里边随机应对的随缘应对的前面这个和尚就是因为他道眼不明，这个机变不够不达， 啊，所以没有这个能够启用，所以呢，这一句话就被赵州禅师问出来。但后边这个呢，他是有点妄生分别，自以为高明，实际还是情见，实际还是情见，他自以为高明，我是一头驴，你怎么看呢？怎么见呢？见见知识，见非实见，他这个都能做聪明，他还有这个一见，入法界见，哪里不是法界呢？所以等你在这个官院待了七八年，还是这样的见解，枉吃了如许多饭，挣着多年的干饭，所以这是两种这个禅师不同的一个应对前面这个等于是这个意见不达，后边这个自作聪明，他学法根基不扎实，动摇虚晃，然后你要是见了真把他牢怎么说横说竖说的话也没什么都可以，但是这个你这个根基不深自作聪明这个就不往这个赵州说你这个七八年枉吃了许多饭那这是相关的两个公案那么第444条，顺心道从什么处来？云南方来。世人还只有赵州官吗？云居之有不设官者是赤云这厮言汉。又云兄弟赵州官也难过。云都何是赵州官？石云石桥氏这个因为官院呢，这个赵州禅师行者八十行者，然后后来在官院主持，就现在的石家庄百灵禅寺。那么他在官院的时候呢，南方这香岩雪峰桃山云居石庄头子，很多这个大禅师住持都是在南方所以呢，这个有这赵州禅师有这个观念里面有行脚的僧人从南方来你从什么地方来从南方来也就从这个香岩石方他们这边过来参访的，过来参学的。那这个赵州就问了，你还只有赵州官吗？赵州官吗？这个官肯定不是卖关子了，肯定不是卖关子了，他就和尚从南方来，实际上这边就是我们禅门上要进行勘验呀这个和尚这个参学了这么多年，肯定是也能够应对一下就是说甚至有不设官者你这赵州我有没有关卡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真的有关的我不知道，但是呢须知有不设官者直指这个根本见地明白，也算是大的方方的，没有给南方丢脸。但是呢，毕竟这个这样回答这个语句这有点太硬了这有点像是这个秦见理论上的，所以赵州禅师就是嫌他这个回答有点牵强，所以说这对他这个评价，这范思言汉不管怎么说也算是答上来了但是呢不是很到位不是很到位。那就接着就问他了，所以就说了兄弟赵州官也难过，赵州官不是这么好过的不是这么好过的，不是你这个随便的这个靠着勤俭说上一句转语的话这就算到位了，还是必须得你亲自正则才是正则大吉大用才是所以那和尚就问了那如何是赵州官呢是你石桥氏这个里边的这个禅机这就我们禅门里边的公案就很多了这个居心意志什么类似的什么是赵州官石桥氏这一则就这样又有这个禅师从这个五六个禅师从南方过来这僧呢是这个行脚和尚从雪峰从雪峰来 有僧从雪峰来，诗云：“上座莫住此间，老僧这里只是避难所在，佛法尽在南方。”啊，云：“佛法岂有南北？”啊，诗云：“知道你从云居雪峰来，也只是个大满汉。”云：“为什么那边是如何？”诗云：“你因什么夜来尿床？”云：“答后如何？”诗云：“又是拉屎。”啊，这个，说的就很明显啊。这个又有个和尚从南方啊，从雪峰这边行脚来到观音院了。那赵州禅师就问了呀，啊、就说了呀：“上座莫住此间，你不要到我这边来。老僧这里只是个避难所在啊，佛法就在南方。”刚才我们说了，因为赵州和尚出观音院的时候，南方有很多大的禅师尊座啊。然后这个和尚广参多问呢，他肯定也不是也能够应对一下，就说了：“佛法岂有南北啊，啊，你这个是个客气话啊，佛法岂有南北啊，这六祖这个啊禅经里的话啊。”这个他是话像是说的像六祖的，但是这个话不像宗教的这样一个很彻啊，就是像那么回事。所以赵州禅师呢又训斥他了，然后你从云居雪峰来，也只是个单板汉啊，也只是个单板汉，就说这个不是一个这个见地啊开眼的这样一个禅师，应该有的这个答对啊。然后这和尚就问了呀，那为什么那边是如何啊？为什么那边是如何啊？那边啊，就暗指是本来面目的呀，就是这个悟了之后如何，直接就开始问禅了呀。他也是双关语啊，一方面说这个是这个本来面目如何，另一方面也怎么问，那你说我从云居雪峰来，只是干嘛？那边是如何？啊，也可能指南方的这些啊大禅师、这些宗师啊怎么样？这赵州和尚啊不啊，赵州禅师不跟着他这个话头走啊。这个你因什么夜来尿床啊？你因什么夜来尿床？夜来尿床这是尿床的小儿啊啊，这就是不知人事呢，你就是也就是嘲讽他这个啊道理不明啊，理力未尚浅啊。那这时候这个和尚就这是也算是这个放下这个心来，就是接着这个先生再问呀，那答后如何啊？答后如何？那你说我是尿床的小孩，那你这个成人啊，道有名了，然后建立稳当之后，应该是如何呢？答后的状态什么样呢？是人又是拉屎？那这个。到时候就说了，这个你这个刚才你尿床，现在是拉屎啊，这个哪有这么问的呀啊？那个正道这个是见就是见了，没有见就是他禅宗经常说的灵眼也不见啊，灵眼也不能见，灵眼也不能见啊。你当下明白就是明白了，不明白这个事儿是问出来的吗？问出来的吗？啊，所以说这个这都你这就是废话了啊。这是从南方啊，南方44445，这是从南方两个来问禅的啊，行了僧人啊，两个公案啊。前面这几个啊，前面这几个公案，我们一边说一边聊啊，一边说一边聊，有没有师兄有这个有补充的啊？有补充的，没有，我们就因为。就接着往下，都是很简短的啊，然后我们就往下走啊。446，知众云：“我此间有出窟狮子，亦有在窟狮子，只是难得狮子儿啊，时有僧弹指对之。”诗云：“是什么？”云：“狮子儿啊。”诗云：“我唤作狮子啊，早是罪过，你更越他。”这个在窟狮子、出窟狮子啊，狮子儿这个典故。这是马祖的典故啊，这是马祖的典故。那个当时是有一个讲经的和尚，然后参马祖的时候，然后就问马祖说：“这个啊， 禅宗是禅师合法呀，然后这马祖就回过头来问这个讲经的做主了，就说那你传的是什么法呢？这做主说就讲的经论二十一本啊。那马祖就说呵，这了不得，这真的是狮子而走啊。那做主说不敢，马祖就虚他啊，虚然后这做主就说这也是法。马祖说这是什么法呀？这是狮子出虎法。马祖就默然，就不说话了。做主就说这也是法。那是什么？马祖说这是什么法？做主说是狮子在虎法啊。马祖就反问他了，不出不入是什么法？那作者就答不上来了，然后告诉他出门。这时候马祖就叫他，那作主一回头，马祖说啊是什么？这作主就答不上来了。这个所以马祖就说你这个顿根阿师啊，啊这是在乎出乎狮子，在乎狮子是个还是狮子，而是马祖这边一个典故啊啊。然后赵州和尚就借用这个典故啊，借用这个典故就说我这里呀、啊。我们这里有出乎狮子，也有在乎狮子，只是难得一个狮子儿啊，难得狮子儿啊。这时候就有个和尚弹指啊，一弹指，弹指对峙，然后这个是赵州禅师就问这是什么啊？是什么？远远狮子儿。这和尚就这和尚这很有意思，他就回了一句狮子儿。这个这赵州禅师就说你我叫狮子，这已生已经是罪过了，你这里边更是劣他啊，本来我就够多嘴的了，你又这来的这个葛藤啊，你这个问你是什么，然后你啊问你是什么，然后你这个弹指可能还有点意思，但是你因为你是什么，你回这个狮子儿已经是落二落三了，这个中文转语啊，这个中文转语，这个你要是说这个是即使上打球都是要变转的，然后你这个人家一问你的话，你跟着这话头转了，落到狮子儿上了，已经是转动就落窠臼了啊，落窠臼了。所以说这个赵州和尚就斥责他呀，你这是假，你这是假的啊！我说是狮子，早就对准你，更虐他啊！啊，这是第四四六啊，47啊，47。试问心道啊，离什么处？因离雪峰。是因雪峰有什么语句是人？云和尚寻常道，进十方世界是什么一只眼？一等诸人向什么处拉？啊，是云舍利落回，递个敲子去，啊，递个敲子去。这有个新到观音院的和尚啊，是从这个南方的雪峰和尚那边来的啊，所以赵州和尚就问他呀，啊，就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呀？你从雪峰那儿来？那雪峰禅师有何言句是人呢？啊。那这个和尚就如实禀报了啊，雪峰禅师经常说进十方世界是沙门一只眼啊，你们这些人想什么出老师啊啊啊，所以这个雪峰见地很透彻，十方世界是法身呐 啊这哪里离开法身了呢啊，哪里离开这个执眼呢啊，但是这个赵州禅师就留着转身之处呀，就说你要是回去的时候给我寄个敲子，寄个铁锹回去啊，寄个铁锹回去。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我们直接去解释这些禅语的话，可能就有点穿导啊，有点穿导。这个举个类似的例子啊，举个类似的例子，就是说建元禅师和这个十双禅师十双禅师是师兄弟。然后建元禅师这个他们师父去世之后呢，这个建元禅师就到这个灵堂上去了，就是拿着一个铁锹，这也是一个武当山的公案，我给大家贴出来和这个公案可以我们相互参究着来看啊。建元师敲到法堂，从东到西，从西到东，十双就问干什么？建元云：“你是先师灵骨啊，你先师灵骨。”这十双就回答了：“洪波浩渺，白浪滔天，你甚先师灵骨啊！”这师傅都已经 已经去了，已经圆寂了啊，已经圆寂了，你到哪儿去找石头林果啊？到石头林果啊，见人人正好着力啊，石双人这里针扎不入，着什么力啊？啊，这是见人是要肩上练出啊，这是正好恰好着力啊。徐师兄，江苏徐师兄过去禅师行脚拉大便用铁锹的挖坑来，对对，他有是有这么个意思，是有这么个意思，字面意思就是你进十方世界是沙门一只眼，你上哪到哪里挖呢？到哪里呢？那这个赵州禅师就说你寄个锹子回去啊，寄个锹子回去，寄个锹子就好像是说你是定处呢，我就是不妨啊，不妨我就挖一个净土。你要是秽土的话，不妨我就挖个坑拉屎啊，这就有这么个意思，有这么意思。但是你，就这样直接去讲的话，就有点啊，有点那个，有点啊，穿短了啊啊，字面意思是这么个意思啊。你进十方世界是沙门之言，那我也就拿着锹子，我就该学就学了啊啊学峰这么说，如果是玄沙可能会说，老和尚脚跟不点地啊，就挖又大的沙弥。对对对对啊，学峰是，当然他说出这句话来了，就已经落草了啊，已经落草了，所以那借个锹子去挖他一只眼吧啊，舍一表大众次啊，僧辩问和尚懂舍去了，用个什么去？师赵云，湖州子僧应诺，师云用个什么啊？和尚呢？赵州和尚呢？因为把这个衣服，把自己的衣服啊，表是分啊，表就是按人头分啊。这个师主们供养给赵州和尚的这个衣服啊，他就分给大众啊，分给这些寺里的僧众。然后这个有和尚就问了呀。啊，就是这个，师傅，你把这衣裳都舍去了，用了什么去？啊，用了什么去？但是这个咱禅门的这个话都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他就是借题发挥啊，借题发挥。这回这个问题问的不错啊，所以就是你都舍去了，用了什么去？就是要这个老和尚现出本相来啊。那这个赵州就反过来就问他了，这个和尚是湖州人啊，就问他湖州子啊，湖州子应诺，然后赵州就问啊，用个什么啊，就把这个话头就扔回他去了啊，是什么用什么，这个是咱们禅门里边都是从马祖到黄渤都是一直在用的手段啊，所以这个也就不，我们就不用多说了，等于是这赵州呢就把这话头啊反过来啊，反过来你要怨我的本来命，那你这个湖州子用了什么啊？师仲云啊，未有世界早有死性啊，世界坏时死性不坏啊。和尚问这个如何是死性啊？僧问如何是死性？师云五蕴四大。啊，云此由是坏，如何是此性？啊，是云四大五蕴，啊，说了个颠倒话，啊，说了个颠倒话。这个类似的这个，世界坏时此性不坏，一个是这个经，这就是，因为这个典故是经里面的典故，就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坏时此性不坏，啊，这佛教义理里头这个是，这已经是。是定的，但是这个在咱们禅家里边，好像是从这个历来的禅师都对这个都有不同发挥啊。就是大隋和尚有这个也有类似的这个公案，有和尚问大隋和尚这结果纵然大天地坏不神，这个坏不坏啊？大隋和尚就说坏啊，就是坏啊。然后呢，随他去否？大隋就说随他去啊，随他去啊。啊，这个这里边在赵州和尚这边呢啊，赵州和尚用经的这一句话说了之后，就和尚就问了，那你说这个死性不坏，说如何是死性啊？如何是死性啊？是因啊五蕴四大啊，那这和尚就说这个他把这个五蕴四大和这个实相啊 都是打到两节了啊，打到两节了。那这五名四大还是坏，如何是死刑？他又追问啊，追问那照着和尚之后，反过来又说四大五运啊，四大五运啊，这是看来这个和尚是啊，也是一个宋经和尚啊。啊，这个烦恼就菩提，菩提就烦恼。但是这个，找到两节啊，就是就没法去说清楚这个事了啊。啊，也有四大五蕴之外呢，还有此性可立呢啊啊。下一个啊，定州啊有一座主道啊，定州有一座主道，也是讲经的座主了。试问习何业啊？云经律论不轻便讲，是举手是之，还讲的这个吗？啊，硕主茫然不知。是云只饶你不听便讲的，也只是个讲经啊，讲经论汉。若是佛法未在，云和尚记经话语一话啊，莫便是佛法否？是云只饶你问的答的，总属经论与佛法未在，主无语啊。这个定州来了一个讲经的做主，然后这个话讲的挺满，就是赵州和尚问他，你是讲什么经的？这个经律论不听便讲，什么所有佛家的经律论我不听我就甭讲。那你赵州和尚举手，这个就讲不了了啊，讲不了。这个类似的马祖不是，这是圆观和尚也有这样一个典故啊，有这个讲经的和尚啊，做主来参问这个言官啊，这个言官差事就问做主运河事业啊，也是就是说这个讲华严经啊，讲华严经。那言官就问他，那你讲华严有几种法界呢？这个讲经的做主就说，广说重重无尽，略说有四种。那这时候言官竖起了福子说，这是第几种法界？那做主就答不上话来了，答不上话了。言官说，思而知，虑而解，是鬼。鬼家伙计，日下孤灯，果然睡着。就是讲经的这个法师啊，你讲这个东西，他都是思维之地而已，他就是理论上的，但是他不能够，你没有签证，所以也没有办法活用啊，没有办法活用啊。所以赵州禅师就是说，这个做主，你这个只要你答的总属经论，佛法未来，佛法不是这个，佛法不是拿嘴讲的啊。佛法是你亲证的啊，佛法人。所以这个圆观禅师那个公案如出一辙啊啊。下一个四五一啊，试问一行者从什么出来？云北院来啊。是云那院何似这院啊？行者无对，有僧在旁边立。试问待行者与僧待云从那院来啊？是笑之。是又令文远代之。文远曰：“行者还是不取诗话语，但是有话。”啊，这个百年禅寺就是，也就是大罗和尚这个那时候叫观音院，观音院有东院有北院，啊，就来了一个行者，就是从北院来的。那这时候呢，大罗和尚就说了，就问这行者：“那院何似这院？”啊，这是。那边和那个北院和我们这边有什么不同呢？这好像是个平常话，但实际上赵州这里哪有说跟你聊这个闲天的啊？平常话都是禅机啊，所以这个行者他知道是禅机是机锋啊，但是他不对机，所以他答不上来啊，答不上来，那所以也是这个见不彻啊，没法启用。这时候呢，就是赵州禅师就用旁边的势力的和尚啊，替他来下转语啊。这个和尚这就说从那边来啊，这句话回答了，等于没回答啊。这个，但是这等于是就是不跟着你这个赵州和尚的，因为就是等于是赵州和尚的侍者一样啊，他知道这些这个。啊，这个禅机啊，不跟你这个楼梯走啊，不跟你走就行了啊。这赵州又让文远小师傅啊带着下一个转椅啊，文远就直接就说，行者还是不取诗语话，我不跟你这个，不跟你这个套路来啊。我所以这个 类似这样的这个专利，这个对吧？应该是在专业里边是经常有的，所以他这个身边的弟子们是不上这个当啊。452，试问作主啊，所习何业啊？讲雷摩经啊，是因雷摩经到步步是道场，作主在什么处啊？主如对啊，是令陈以代作主矣。陈以人指这一问，可是道场的啊？是因你身在道场中，心在什么处？入道取云，和尚不是觅学人心，是云是啊。云指这一问牙是什么？是云老僧不在心所里，法过因而必设身意而知解。云既不在心所里，和尚为什么觅啊？是云为你道不得。云法过因而必设身意而不解，怎么生道不得？是云吃我剃度啊。这个是又来了一个讲经的作主，然后这个是讲维摩经的啊，讲维摩经的。这个赵多禅师问了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维摩经讲步步是道场啊，作主在什么处？这个讲这个作主就回答不了了啊。所以后边呢，实际上这个公案的主要部分是赵多禅师和全义啊，全义和尚这个一个师徒的一个对答啊，就让全力和尚替这个做主下转语啊。后边最精彩的部分是在后边，说这个步步是道场是维摩经菩萨品里边，菩萨品里边说一共讲了33处道场啊，这个执心是道场，发行是道场，身心是道场，讲了33处，我们就不去说这个全文了啊。也就是说这个举足下足皆是从道场来啊，就是处处是道场。那处处是道场，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啊？啊，这个作主答不上来，但是这个玄义和尚的这个是很明辨的，他的这个毕竟很灵活，所以他就不跟着你这个套路走啊。只这一问则是道场啊，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啊，能见得到道场在哪儿吗？啊意念之间还是用的这个。等于是这个维摩经里边原话啊，一念之啊，一切法是道场啊。你这一问一答啊，难道不是道场吗？你还找什么道场呢？啊，那这赵州居又接着问，你身在道场里，心在什么处？啊，身在道场里，心在什么处？啊，这是抽筋扒皮的，这是一步去必定一步呀。啊，但是玄义和尚他这个。他能转身呀，这个一般人问到这可能就反应不过来，但是全和尚能转身，他反过头来就问和尚，你不是觅学人心啊，你是在找我们的这个心在哪儿吗？赵州和尚说是，那全一禅师就问，那这一问一答是什么呢？啊，这一问一答是什么啊？不是心是什么？这是赵州和尚这个。还接着前缀，还接着追问，那个老僧不在心所里，法过眼耳鼻舌身意而知解啊。这个心所啊，这个80啊，这个唯识学里边的51心所，这心所就泛指了这一切心法的对象内容啊。你说这一问一答，他在心所里，老僧不在心所里，法过眼耳鼻舌身意而知解，那这个不是什么事啊。但是这个全义和尚还是能转身啊，这个所以是个好手啊。既不在心所里，和尚为什么觅啊？不在心所里，你为什么要还找这个心啊？赵州和尚有时候他的话就为你道不得，问你半天，你一直在逃避，因为你道不得，所以我要问啊。那全义呢？全义禅师最后也有脱身之处啊，法过眼耳鼻舌身意而不解啊。法过眼耳鼻舌身意而不解，这么生道不得啊，都怎么不能说呢？是云吃我唾剃唾，因为前面等于前是一子之矛公子之盾，你说法过眼耳鼻舌身意而不解，那法过眼耳鼻舌身意而不解啊，这么生道不得啊。所以这个等于这个道州禅师和这个全力和尚，这个是给这个谁，给这个讲雷摩经的作主表演了一下啊，表演了一套这个。这个什么是真正的啊，真正的这个 啊，步步石道场这个这个啊，非常精彩啊啊嗯、啊，后边又是一个讲经做主，这个不是讲经做主，就是是说刚说的是文殊经，现在下一个是法华经的啊，法华经的。试问僧啊，你曾看法华经吗？啊，一定曾看。是因经中道，那一在空闲，假名阿莲若，罗获世间人，你多么生慧。是僧以礼拜，是因你披那一来否？云披来。是因罗获我，云如何都不过去？是因自作活计，莫取老僧啊。这个是鞭策，这个公案比较简单，不是这个打击风，这直接这是等于是。鞭策这个和尚啊，这个和尚，你这个法华经劝世品里边啊，劝世品里边有这么一段话啊，就是恶世中比丘啊啊，知取邪是心禅取，未得未为得，我慢心啊心充满，这是有这么一段话啊，这个是说这个什么是真修行人，什么是假和尚啊，假和尚啊，这是法华经里边话啊。列举了很多这个并不是修行应该有的这样的行为啊，劝诫这些比丘行正法坚持正道啊，所以这个等于赵州和尚是用这个法华经这块是鞭策这个和尚，你要如法修行啊，你要如法修行啊，如何都不会这个后来这个就和问这和尚，你披那衣来佛，你是真正修行人吗？这个和尚说披来啊，是莫惑我，你不要糊弄我这个事啊。那和尚问如何都不过去啊，是自作活计，莫取老僧啊。这个你这个虽然是这是在这个鞭策这个和尚，但是也有禅宗的不离禅宗本分啊，就是你这个修行人的事儿，你糊弄谁你也糊弄没用啊，你得自作活计，得自证自取啊，自证自取，你糊弄谁也糊弄不了自己啊，对，你还是最终的话，修行人的这个见地啊，什么这个生死得自己去了啊，道理自己去证啊啊，所以这里面没有太多是激风的东西，就是在鞭策这个和尚啊。那下一则第四五四，试问作主所期何经啊？就是说讲维摩经啊，又是讲维摩经里的作主啊。是因哪个是维摩祖父啊？因为某假士是因为什么求来儿孙传以诸对？这个公案听，挺有意思啊，挺有意思。这个这个讲维摩经的，就还不是一个纯粹的这个，不是一个。纯粹讲经的一个和尚，还知道一些这个手段啊，知道一些手段的。问讲什么经的，讲什么经的，哪个是维摩祖父？他知道这是在勘验啊，在勘验人啊，谁是维摩和祖父呀？啊，这种啊，某假师，我就是，他也知道这个不一不二这个东西啊，所以他这个勘验来的时候还是能啊。做一些应对啊，做一些激动，但是这赵州和尚，没有轻易放过他。那，你说你是维摩祖父，那你为什么却被儿孙传语啊？为什么却被儿孙传语？那因为这毕竟不是纯粹的一个禅论这个弟子，所以这个第二句就根本答不上来了，张总结说对应不出了啊，还是不能够啊。这个自如的基淀啊，然后第四五五啊，十一日上堂啊，僧开处礼拜，实乃和尚真动啊。又一日僧礼拜，师云好好问，云如何是禅？师云听了听不答话啊，不答话啊。这个这个禅宗里边这些祖师，我们看那个这个五灯也好，这个职业也好，很多公案里边有这样的，就是这是默然啊，是吧？这个温书来垂也好呀，不讲真讲啊，这些都这个类似的公案很多，我们就不一举例了啊。 啊，因为咱们刘曼经刚才两个都是刘曼经，刘曼经讲是由下部接支啊，当知接从道场来，就通身都是禅啊，通身都是法啊，举手投足都是法，所以这个这则里边两个呢，就是是上堂和尚们才处理在这个是和尚尊重，然后呢这个那这个和尚问如何是禅，然后这个他就说今天先因不答话啊，不答话，他答没答呀？啊，其实本身就是答，是吧？啊，所以这个类似有特别接近的，就是德山啊，德山他是有这样的典故，就是啊，到上堂了之后呢，就说今天不答话啊，答话问话的30棒，然后有和尚出来礼拜，德山就答，然后呢和尚就说了。我话还没问呢，和尚为什么打呢？然后这个德山就说呢，你是什么人？说新罗人。然后德山说，为跨船见好雨30棒啊。然后另外一次呢，德山一上场就是问既有过，不问犹怪。你问不对，不问也不对。有和尚出来礼拜，这个德山就打啊。这都是这个宗师找到你之间的手段方便啊，手段和方便。所以这个。这两则呢啊都是比较接近的，就是啊为的就是反观你这个知见的啊。第四五六试问仙道从何方来啊，从何方来，因无方便来啊，师乃转背，僧将坐具随师转，师云大好无方便啊，大好无方便啊，这个是原因。就来了一个作家啊，这个来了一个新来参访这个叫观音院的和尚，然后赵州禅师问他你从哪儿来呀？啊，说无方便，这就是因为这个就有点类似于这个《金刚经》里边说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啊，无所从来亦无所去的意思。那这个赵州就要不能说你这么一个。字面上一回答呢，我就放过你啊，就转过身去啊，转过身去，看继续念他。那和尚呢，还拿着这个坐垫子，就跟着是这个赵州和尚转，是因大好无方便。所以这个僧和尚跟和尚啊，这是一个通家好手，所以不守不折呀啊，所以这个真正是理解这个无所从来无所去的这个意思。所以赵州禅师就称赞他大好无方便。啊，大好方面啊，类似的这个公案有一个就是曹山啊，曹山离开洞禅的时候啊，洞禅就问他你向什么处去啊，曹山就回答向不变异处去啊，洞禅就问他不变异处岂有去也啊，曹山也去亦不变异啊，向不变异处去，然后你这个就去也不变异。啊，大好无方便，那我就是跟着你，随缘应对，我怎么转也是无方便，所以这个，这两个公案，这个啊，有些接近啊。第四五七，问心道什么处来？云南方来，南方来是3000里外，逢人莫戏，云不曾。是云摘杨花，摘杨花啊，有点费解，这个公案有点费解，这个也是一个新到观音的和尚，然后赵州就问他从什么地方来呢？这个和尚就说从南方来，但是说这个赵州禅师说3000里外逢人莫戏，和尚说不曾啊，不曾。我不知道这个师兄们对这个公案有没有什么理解的啊？有什么理解的这个可以上个大发言。因为我从这个字面上我看了一下这个没有太那个什么太不知道怎么说啊。这个是摘杨花，就赵州的这个作略的话，就和类似于这个吃茶去，我觉得差不多。啊，因为这个典故，这个公案它在登录里边，我登上是这样，然后登录里边原文不是这样，原文是说这个和尚是 是白杨花的典故是怎么来的？有一个和尚，观音院的和尚要走，要去出去参学，向赵州和尚告别的时候，这个赵州就问他你要去什么地方啊？这个和尚就说诸方学佛法去，啊，诸方学佛法去，出去参学很久。那这个赵州和尚就举起佛子说，有佛处不得住，无佛处即走过啊，三千里外啊，逢人不得错举啊啊。这个和尚就说，有佛则不去也，嗯，这样的话我就不去了。然后是也摘杨花。所以登陆里边的典故原文是这样的。啊，那我们这边用的是这个什么？是从南方来了一个参学的僧人，然后是用三千里外逢人莫戏啊，逢人莫戏，然后会啊，这个和尚就说不曾啊，没有这个什么没有错觉啊，等于是对这个和尚，当时和尚就是摘杨花，其实类似于这个吃茶起差不多啊啊，我是这样来看的啊，这样来看的。但是就是这个上下文就是理解的时候，可能这样看的时候有点突兀啊，有点突兀啊。但是这个意境有点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什么？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就是庞蕴啊，庞蕴是从药山和尚那儿这个离开啊，就是去拜访药山，然后从药山那儿走的时候，然后外边下雪了，然后就指着空中的雪，就是好雪深天，不落别处啊，这个有点类似的啊，有点类似啊，这个意境。但是关于这个，其实说唱出来就行啊，唱出来就行。啊，好，有的时候我们就聊聊啊，没的时候我们就这个就过来，也没必要穿凿此句啊，大概是就这么一个意思。嵩山到五台山下，见一老人，干人莫使文书也无。老人云：不可有二文书也。干便礼拜，老人不见。有僧举四诗，诗云：风干指鼻指眼。师乃令文远做老人，我做风干。诗云：啊，莫使文书也无。远云：岂有二文书也？诗云：文书啊。这个风干见文书和尚，也是一个禅宗里边一个常用的一个典故啊，就开元见文常用的一个典故。这风干是五台山上的一个五台山国清寺的一个和尚啊，所以他著名的这个寒山拾得啊，寒山拾得就是他收养的，好像是，就是他在五台山下见了一个老人，然后佛伽就精神出来，就是文殊菩萨示现，就说这个你不是文殊吗？老人就说不可有二文殊也。这个佛伽礼拜，这老人就不见了。然后有和尚就跟赵州禅师啊说这个典故啊，这个赵州就说这个风干只是一只眼，然后就和文远啊来复原这个场景啊啊，文远当风干就当这个老人，这个文殊菩萨示现的老人，然后赵州禅师做风干，然后这个赵州禅说你难道不是文殊吗？这个文远就说岂有二文殊也。这个赵州就说文殊啊，是这个啊一二有一有啊，一一莫守，这个万法不二，就是这个道者是文者是，这个一切都是，所以这个我们不一不二这个道理啊，这等于是啊，这个道州禅师这两句文殊即观就先进了啊。哪有两个文书呀？这个就过了啊。大用现前，这种形式就是说，次五九，试问二心道，上座同道此间否？这是最著名的吃茶去啊，著名的吃茶去典故。赵州，这个本林禅寺可能就是最著名的一个公案了啊。上座到此间否？不同道吃茶去啊。然后同道此间否？同道吃茶去啊。愿主论：和尚不曾到教往他吃茶去，且知曾到为什么叫你吃茶去？是因愿主应作是因吃茶去啊，吃茶去。所以这个 这个赵州坛城这边最著名的古馆吃茶叙啊，狗子是不是有佛性也无，还有这个成天来生死，都是最著名的最著名的公案，所以这个我们也就不历来的这个参禅学佛的没有不知道这个公案的啊，我们也就不多废话了啊，这个吃茶叙啊，四大云居啊，这个云居云老老大大何公一个住处，知云什么处住得啊，云居云前面有古寺地，知云一摸即与和尚自住去啊，云居到阴禅师，云居这个因为这个典故它有个背景，是因为这个赵州和尚啊，这个八十游行表啊，所以到他到处云游见云居的时候，这个时候云居禅师应该才三十多岁啊，才三十多岁，但是赵州和尚当时应该是已经有要八九十岁了，要八九十岁了，所以这个云居禅师就说老老大大和无比的住处，字面上的意思，老老大大和无比的住处，你为什么不找个地方住持呢？啊，还到处去行脚，但是禅师下面哪有这样直接就是字面上的话呢？老老大大和无比的住处，肯定说的还是这个。这个本来面目了啊，本来面目了啊，那赵州禅师就反问了，什么出处的啊，云居云前面有个古寺机啊，前面有古寺机啊然后赵州禅师就说云墨这和尚自住去啊，这人人这个面门之前都有一个古寺机啊要是这样的话，人人都自住其中啊，人人都自住其中，那你和尚自住去吧啊，和尚自住去啊，这个啊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没有意义啊。是到朱云啊，朱云老老大大何必不住处，也是和这个云居这个一样的这个问题。然后诗云什么时候住的，朱云老老大大住处也不是，诗云三十年弄到期，今日却被旅处啊。这个朱云和尚和这个赵州是同门啊，都是南山的弟子啊，都是南山弟子。赵州、长沙、朱云啊，都是南山门下的这个弟子。所以这个师兄弟嘛啊，师兄弟，这个赵州到了朱云的这个山头了、上面了，然后朱云也是就是老老大大和无名的住处，是也什么处住的？那这个前面这个。邻居就说是前面有古寺壁，然后朱云就说老老大大住处也不实啊，就是讽刺他啊，讽刺他们啊。但是这个赵州就说三十年的马蹄，今日却被驴吐啊，就是师兄弟之间相互推崇的话啊。那这个。这后边这个两三条都是在朱鱼的啊，朱鱼禅师这个发生的啊。师又到朱鱼方丈啊，上下观缘，朱鱼云：“平地师要做什么？”师云：“只为经书啊。”这个，他到朱鱼这儿参访的时候，师兄弟之间就每天都有切磋道法的呗啊。然后赵州跟着到朱鱼的方丈室里边去，然后左右观瞧，上下观瞻啊，等于是参斋迎草，就是在试探朱鱼啊。朱鱼和尚就说：“平地的吃掉做什么？你平白无故是吧？啊，你这个，这无事生非的在这干什么啊？在这干什么？你不是瞎子啊？看什么呢？是因为你职位心粗啊，职位心粗，一切现成明明白，有什么看不见的啊？是吧？还是在朱鱼这儿啊，还是在朱鱼这儿。然后十一日将主帐啊。”上朱鱼法堂上东西来去，鱼云做什么？诗云看水啊。鱼云我只一滴也无，看个什么啊？看个什么啊？这赵州禅师拿这个拐棍上这个朱鱼的法堂上东走西走，然后朱鱼和尚就是你在干什么呢？我这里要看水呢，我这儿一滴水也没有啊。你看个什么啊？这个赵州禅师把拐棍这个。依到墙壁上就走了啊，就走了。这是等于这个 这顶级禅师这个作家相见啊，这个刚才前面我们举那个例子的时候，就是举的是就是那个进十方世界啊，老僧一只眼是吧？那个进十方世界就是老僧一只眼那个啊，你们上圣善塔啊，去哪里了啊？和这个有点。有点这个意味上也去相信啊，意味上也去相信，就是说还是当时我们也说了，就是那道建元禅师和这个释双都是道无禅师的这个弟子嘛，这个道无禅师去世之后啊，建元去到释双的法堂上，也是他扛着教扛着锦钞。东走西走，然后这十方就说了，你到这儿做什么？就是说觅仙师灵谷啊，那个百万饕餮上哪儿觅仙师灵谷啊？建元说正好得利啊，正好得利。然后十方说这里边真大不住，着什么利？建元开始扛着铁锹就走了。和这里赵州到都鱼塘上这次拿了个拐棍儿啊，说我这里边探水啊，哪里有水啊？啊，说这个一滴水也没有，你看什么？把拐棍往墙上一支。啊，就走了。这个，对妙处有点相近啊，妙处有点相近啊。一无声处听惊雷啊，啊，再一个就是台山路上有一婆子啊，有一婆子要问僧，僧问台山路向什么处去？云木直去啊。僧才行，和云六云的去也啊。师闻后便去问台山路向从什么处去？云啊木直去。这才行啊，会用右营去十殿归，去是大众啊，佛子今日被老僧勘破也啊，勘破也啊，这个有意思啊，这个我们古代禅这个灯笼里边这个好多这个老太太都是菩萨，都是菩萨说话啊，就是那个点心婆子、烧安婆子，这个台山婆子啊。都是三世菩萨实现来开练这些禅师的啊，开练这些禅师的啊，这个老太太在台山路有和尚过的时候，这个又和尚问台山路怎么走，这个婆子就一直说就木直去，然后和尚往前面走，又有那去，这个很多和尚过不了这个关啊，大多和尚就去。啊，但是字面上的回答话都是一样的。台山路下从出去，因为木直去，然后到了禅师往前走，这个和尚，这个婆子也是说六云去也，啊，十殿归，啊，这个典故啊，这个公案很多，这个后边这些尝试都用来勘验这个学生的这个见地啊，有的祖师还是从在这个公案里边开悟的啊。黄慧南禅师就是在这个公案上啊，在这个公案上啊，勘悟的啊。所以那个他是参慈明和尚，慈明和尚那时候他黄慧南禅师已经是领众说法了，已经有这个已经是有名气了，但是见地不稳啊，见地不稳，所以慈明和尚就拿这个公案啊，赵州和这个台山婆子的公案去让他去参，让他去参啊，所以就孙明和尚就跟这个黄龙宽禅说，如果会云门一指啊，说那赵州常言台山婆子被我勘破，度指岂可勘处啊。这个黄龙禅师就参，然后就反复参这个公案，就是一直参不出来。第二天这个慈明和尚就骂他啊，就骂他，然后就黄龙慧能就是正你来求觉而骂其慈悲法师之事，就是我这个我参悟不了，过来请教你老师，你这么骂可不是我们这个出家人慈悲的这个表现呀、啊！这个慈明和尚就笑他说你把这个当做骂会嘛，然后这一下黄慧南就悟了啊，就悟了。 啊，所以这个当时啊，黄回来就做了一首偈子，那偈子就是“结出丛林失守舟，寡妇看破没来由。而今四海清如镜，行人与路为仇。”啊，就是做了这么一个偈子啊，做了这么一个偈子啊，在这个婆子今日被老僧看破了也啊，这个是老僧看破了。这个赵州看破了婆子呢，还是婆子看了这个赵州呢？啊，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来猜一猜啊，来猜一猜啊。这也是我们禅宗的一个著名的公案啊，著名的公案，有没有师兄聊一聊的？就这个公案，没有，我们往下啊，这个。师见僧来，家火视之，云会吗？啊，僧云不会。师云，你不得换作火，老僧到了也。啊，师家具火云会吗？啊，云不会。啊，师却云，此去数州有头子和尚，你去里边问取，一年相气不用更来，不相气却来。行到殿去，才到头子处，头子乃问近离什么处，云离赵州，特来礼拜和尚。头子云，赵州老人有何言句？是来聚举闲语，头子下禅床，行三五步去坐。云会吗？僧云不会啊。头子云，你归举四赵州啊。师尊，七僧却归举四世，世云还会吗？云不会。世云也不叫多也啊。这个还枉费了，枉费了这个赵州和这个头子两位宗师来替他这个。费心血啊，这个和尚呢，这个和尚可是个不开眼的和尚。这个到时候呢，就拿这个火钳加了个火炭啊，然后让这个和尚看，说会吗？这个和尚不会啊。这个赵州呢就说，你不得换作火啊，老僧到了也。这个不得换作火，就和那个百丈说这个净瓶啊，这个不得叫做净瓶。然后这个守山和尚就拿竹篦，就说这个叫。叫换作竹篦的处，然后这个不换竹篦是与的背也一样，就是一样的这个禅机啊，一样的禅机，这都是让打破你这个着相的这个习气的啊啊啊！那这家具火了，就不能叫做火，那你会不会啊？这和尚不会，他这个当下不能够相信，所以这个就说你去苏州找头子和尚吧啊，找头子和尚，如果和他因缘相信，你就不用回来了，不相信你再回来。到头子那儿，头子那一听这个到他这前面这些话呢，然后头子啊是下了禅床，走了三五步，回头问他啊，那你会不会？然后这和尚还是不会啊，那你回去吧，这个是你也不叫多也，这个。这个明白人啊，也不用多说啊。这个，这黄伯这邻居禅师说，这个黄伯佛法无多子一样啊。你要相信当下就去了，然后你也不用多话。但是你这个不相信的话，这个两个大宗师给你来指点啊，开眼，你也是不会啊，啊也是不会啊，啊。那这个公案就和那个百丈禅师那个净瓶，然后手上那个竹篦啊是类似的。第四六六啊，四六六。洞山问僧啊，洞山问僧什么处来？云掌邪来。山云自解依他。云依他。山云他还只是业务，僧无罪。师代云啊，若云即不为。这个是赵州禅师，这不是赵州的点公案，这是东山的公案。然后赵州替这个公案下了一个转语。这东山和尚啊，东山呢就问下面一个和尚，您来参访的和尚，你从什么处来？什么处来？这公案，这个字面上有点让人费解啊，这个什么出来？然后这个和尚就说掌邪来啊，掌邪来。山云自解依他，云依他啊。山云他还只设立无僧无罪，是代云若允即不为。这字面意思就有点让人费解啊。 就好像临床部队麻疹一样，长鞋来，我们长鞋，按字面意思，长鞋就好像敲敲鞋掌、钉鞋掌啊一样，这个啊，那这样的话，这字面是，这答对就不是字面的意思，不是说你从哪儿来，我从山东来，你从哪儿，我从南方来的意思了，就是你从什么处来，就好像问你这个如何识的本来面目啊，就问你悟到因缘一样。这个和尚说长鞋来啊，长鞋的时候啊，那是这个众生就问他自己还是依他啊，你自悟的还是说有什么缘法触动啊，有什么因缘的，因依他，这和尚是依他，山林他还只说理由啊，你这个就是有点类似于那个桃花源不复见一样，你这悟到因缘，你这个因缘这个境界，那这个境界还只设立有，这个境界是不是还影响你呢？啊，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三无对，然后这个到这儿，赵州禅师因为这是前面一个洞山的一个公案，所以赵州提他下了一个短语云啊，即不为若云即不为，云即不为的人应该就是相契合啊，那相契合就等于是你这个你一旦是正这个正悟啊，彻底正悟之后，然后这个相信了之后，那你这个就好像我们说这个说法四十九年，但是二十一天一开口来，说句是不说啊，说句是不说，这个也就怎么说，横说竖说也都不相违背了啊，不相违背了啊，所以他还只设立了我这个，实际上是这个和尚洞山问的这个和尚是没有超越他这个境界啊，没有他超越他这个境界，应该是还建立还不是很彻啊，还不是很彻啊，所以这个赵德禅师替他下了这么一个转语啊，下了一个这种转语，所以就是说，实际上你要是真正这个通达了之后呢，这个自己依他也都不相违背啊，也都不相违背啊。所以这是我不知道其他师兄有没有，因为这空难字面上意思有点拗口，有点让人费解，所以我不知道其他师兄有没有不同的看法啊，有的话我们可以来探讨啊。这个赵北京赵师兄啊，从什么处来，脚跟来，自己依他，依他就是赵师兄方便上麦说一说嘛。我这个从字面上，他还只是理由，他就是僧啊。
喂，
是山西刁师兄是吧？啊，就是上麦来。
李师兄你好，我是说这个，我只说一下字面意思啊，你看理解的对不对哈？就是洞山问僧呀，什么处来？这个掌鞋呀，我理解的可以理解的就是这个穿鞋的，这个僧人可能是自己做草鞋是吧？那时候穿草鞋多，他就这么回答他，他说我是做草鞋的。完了，这个洞山问呢，说你是自己开悟的，还是在这个做草鞋，靠着做草鞋这个过程中这个事儿上开悟的？完了，这个僧人就说呢，是靠着做草鞋来开悟了，就说哈，就这个意思。然后完了，洞山问他呢，说你。他还知舍离也，我就说这个问自解依他嘛，他就说那个事情到底这个事是跟你没有关系，意思就是是不是你呀、啊、这个僧就无对。完了赵州就回答说若勇即不为嘛，这就不是好理解了嘛，因为这个自解和依他呀都离不开他本人，是不是？你做鞋也是他呀，所以依他是那个事儿，自解是他自己，所以说若勇即不为，你就若勇就是说承认，就不违背这个事，不违背这个事情，就是没有错。如果你敢这个做草鞋和自解，不是都是他自己吗？所以说不违是这个意思。字面上啊，我不知道说对不对啊，你们讨论哈。
谢谢赵师兄。我也是这么一个意思。我刚才可能表达的不是很清楚，就是说我也是这样理解，就是说这个东山问和尚你什么出来，也就是你怎么见性的，然后这个和尚说长鞋来，你不管是缝草鞋还是钉鞋掌，反正是在一个境界触发的情况下这个开悟的然后 这个东山就说自己还是一他啊，崔和尚说一他，那山林他还只设立业务，就是这句话上可能就是要费解一下，他还只设立业务，实际上就是这个刚才刁师兄说的话，就是等于你这个对境和你自己啊是否打断两绝啊，这个和尚对是在云，这都是在云，若与云即不为，能所双亡嘛啊。一种情怀，女人自己能所伤，你这么说肯定能所伤亡，他哪还有说这个对境相违背的这样的状态呢？就是还有自己有一他，有自己的有人我他这样的一个分别呢？应该是结论上的结论是，但这个不难理解，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语境，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可能大家看的时候有点费解啊，有点费解。这个语境好像是念起来不是很通顺啊。好，那我们看就还往下走，看今天能不能把我这个部分说的差不多啊。普化师生派啊，这个普化和尚啊。临济殿人普化大似一头驴啊，普化变作驴蹄啊，临济殿修行。普化云：临济小四儿，只见一只眼，是在云但于短分草料啊，但于短分草料。这个驴，这个普化大似一头驴和前面赵州拿驴做比喻的这个典故比较多啊，前面也有说这个我是一头驴，你做不见啊，然后但于短分草料，所以这个是。对赵州和尚对下一个转语的话，常用这样的一个转语，而且普化和尚是云济的这个云济禅师公案里边是经常出现的，他是盘山宝笈禅师这个弟子，然后马祖的长这个徒孙啊，所以说是临济的师叔啊，是临济的临济禅师的师叔啊。所以临济禅师在正定这边临济寺住持的时候呢，普化是帮辅佐他打开局面的啊，所以他是临济的这个长辈，所以叫他小四儿啊。但这个弟子呢，这个弟子和师生派还实际上呢不是一个公案啊，不是一个公案。当时是普化在正定啊，在这个经常摇着铃啊，在这个在大街上，就是命由众归宿不得。然后呢，这个临济禅师就和这个和尚木塔长老就讨论这个普化，说这个你知道他这样是凡事圣啊，是疯疯癫癫的，是凡事圣啊。普化。这时候就过来了，然后临济禅师就说，你就直接问他，你是凡是圣啊？然后普化就说，那你说我是凡是圣？然后临济便喝啊，然后普化就用手指着他说，和阳新父子木塔老和禅，临济小四儿寻得一只眼啊，实际上是称赞的，是称赞他临济啊。就这个吃生菜啊，吃生菜花吃生菜，临济说普化是一头驴啊，然后。普化啊，就我们就这个公案来说啊，普化，你说我是头驴，那我就驴叫，然后普化就便休息啊，便休息啊。但这句话，临济小四儿只见一只眼，放到这个语境就好像是贬义了啊。就是在前面说是凡是圣的时候，那个临济小四儿却一只眼，这是有点是褒义的意思，但在这儿就是好像有点贬义了。赵州禅师。戴颖就下了一个转语，就是戴颖本分草料这个等于这个赵州这个禅师是和这个普化是有点惺惺相惜的这样一个感觉这是我们反正也是常见经常来比较熟悉的一个公案了，普化的公案。宝寿问胡金角莫便是胡金角走云不敢。宝云：你还定着虚空吗？云：请打破虚空来。宝寿便打。薛云：他后有多嘴啊，是因你点破的。胡金角后举四十，是云：你因什么被打？云：不知过在什么处。是云：指着一缝，尚不奈何，并将他打破。丁角便会。是又云：且丁这一缝。这个宝寿宝寿昭禅师是临济禅师的弟子就刚才这个临这个临济和这个赵州就是。 这个两个禅寺离的就是百里地啊，就是都是正定和赵州啊赵县之间啊，离得很近。那么临济弟子圆寂之后啊，这个宝寿章呢是在郑州的宝寿禅院，也是现在石家庄正定啊这一块。蝴蝶角呢，这个丁角是个植物啊，是给寺院里边这个修法器的金属法器的这个佛呀什么这些法器的僧人啊，所以它是个植物，所以叫丁角啊。然后这个宝寿禅师就问这个蝴蝶角说你是蝴蝶角吗？然后这个禅师就说这不敢。那宝寿禅师就说你还定的虚空吗？这个丁角是它是一个是它就是干净的，另外一个本身在禅寺里面多多少少它是能够知道这些勘验这些套路的，然后是打一个你让我修补虚空，那就打破虚空来啊，打破虚空来，然后宝寿便打，就是他会打了两句疾风，所以他回答的是应该是还是在点的，但是并不是他没有开眼证悟，所以说这个宝寿禅师就说他后的多嘴大师给你点破的，后边还有人替你点破这个机缘。所以后来这个蝴蝶角见了赵州啊，赵州禅师就说你为什么被宝寿打呀？就是不知什么过在什么处啊，不知过在什么处啊。那赵州就说了，只这一逢上不奈何啊，更叫他打破啊，更叫他打破啊。所以你只要一起这个我们移情啊，我们这是看看要起移情啊，这个移情一起，就好像这阵罗就本身就已经七花八绿了，就是有这个就是好像一条缝一样的，然后你还叫他打破啊，还叫他打破啊。这蝴蝶角就在这第一句上是领会的，就是悟了，所以是写另这一缝啊，把你这一缝啊先补上啊。这是这个丁角呢是在宝寿禅师这儿啊一个功啊，然后在赵州和尚这儿给他点破的啊，给他点破的啊。又是一个婆子的话说啊，这个世音兴禄寺建立何尊何在和尚住什么处啊？然后是因赵州东院西啊，是举向僧啊，因一道是哪个西字啊？然后一僧云东西字，一僧云一西字啊，是因你俩都怎么做的？严体判官啊，这个禅师这个平时没有什么废话，你这个生活当中这一言一行都是用来考教学人的。所以这个他走路的时候有一个婆子，老太太问他你和尚住在什么地方啊？说这个赵州东院西啊，本来是一平常的这个家常话，然后这个赵州禅师就觉得是就是随手拿来就来看应他这个弟子们这个和尚，那你们说这个西是哪个西？但这两个和尚都有点不上道的，一个是说是东西南北的西，另外一个是这个这个西西的西啊，这个不是当下没有啊救我，所以这个赵州禅师就说你们两个也就是适合这个做盐铁判官啊，盐铁判官这个主管这个盐铁事务的啊，就是。没有香气啊，这个后边这几个有点都是没有太多的这个地方上的话事啊，这个这是侍郎游园啊，那个先兔子过侍郎问，然后和尚是大概就是兔子为什么走，是因为老僧好杀啊，这个赵州禅师跟那个侍郎。这个字面意思也简单，我们不展开解释了。僧好杀，这个没有太多这个可讨论的，但是有一个类似的这个公案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和尚就问他师傅啊，就是这个 鸽子是不是有佛性啊？啊，这个禅师就说了有佛性。那和尚就问，既有佛性，为什么在佛头上着粪？啊，那为什么鸽子有佛性，它为什么上佛像脑袋上去拉屎啊？这个师傅就说了，他为什么不在鹰头上拉屎啊？那这个没有说什么这个，就是禅宗机封上的水，这个禅机啊，实际上就是。怎么说呀？这是动物的一个习性呗啊，没有太多可讨论的意思在啊。是因见僧啊扫弟子啊，随问以我扫还得洁净礼物啊，云转扫肯做，是因岂无波尘者也？云谁是波尘者？是因会吗？云不会啊。是因问去，云就去。其中乃去问云：“你如何是波尘者？”云居云：“这下海啊，这个又是啊，这个因为禅师呢，他在无时无刻啊，不是在起悟这些学人啊，起悟这些学人。这个有个和尚在扫地的时候，然后赵州就问他：“你这么扫，能把地扫干净吗？”啊，这个说的就不是扫地的事了，说的就不是扫地的事了，就好像这实际上说的是我们。关照啊，关照这个，就好像在这个，啊，这说的是修行的一个办法了，修行的一个办法。你这个妄念啊升起来的时候，你一个劲儿去扫除妄念，能把这妄念扫掉吗？这个和尚就说了，越扫越多，你就是以妄除妄，就是把去压制这个妄念的话，这个妄念越来越多。那是赵州就问了，岂无波尘者也？啊，在这个时候，你在这扫地，这土是越扫越多，那扫的是谁呢？啊，就问他谁是波尘者，谁是扫地的人，然后说会吗？不会啊，所以这个和尚就错误当面错过了啊，这个没有相信，然后呢，大周禅师就没法再给他往下说了，那你去回头再去问问邻居啊，看是不是相信吧。你到了邻居看着就问邻居谁是波尘者啊，邻居就斥责他为瞎汉啊，昔日里找驴，你谁是波尘者，你上哪儿找去啊。实际上这里边也说了一个修行上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心清明了说只动归止，止意一动，所以你一去一个劲儿的去压制念头啊，去清扫这些扫除妄念，你不如直接像我们心里是吧？那个观照观者一念未生时是吧？啊，这是啊，这是一个，就好像说那个他大庆问邻居，邻居有这么一个典故嘛？然后邻居山上有个。住安的一个和尚，然后邻居让侍者去给他送衣服啊，送裤子是吧，然后那个就到这个结果这个住茅房的是给他送裤子，他不穿啊，他不要，他说自有娘生裤，然后不要，然后邻居就让侍者再去问说娘未生时着做什么啊，这个和尚就答不上来啊，答不上来，结果后来那个禅师圆寂的时候还烧出很多舍利来，但是这个云寂就说了，只要烧的四乎八斗，不如当初下月好，转月好啊，不如当初下月转月好。所以你这个入定的功夫可能很好啊，但是你见不到本来面目，没用。所以这个你一个劲的这个扫除妄念，扫，越扫越多，越扫越多。但这个时候转个身是吧？岂无波尘者？波尘者是谁？是吧？啊，你会起了这一下的话，就比你做再多的功夫啊，入定的功夫也要好得多啊。9:30，我们时间到了是吧？时间到了，反正今天我们不行就到这儿吧，到这里，然后我这里面还有几个，我们下周再说啊，下周再说啊，或者是先问看今天的里面有没有愿意讨论的啊。可以上来聊一聊，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